鼓励他一下好吗？
感谢。
我把时间交给下弟兄，可以收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们平安？好，谢谢你们的掌声。所以我一直提醒自己啊，所以这个讲道是我们只是神的一个麦克风，然后我们希望讲的话呢，都是圣灵来祝福、来高抹。这个能不能让人改变，都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改变带来医治。所以我对这个讯息有一点兴趣，因为最近读了这本书，然后这本书呢，它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基督徒的心理医生，在他的临床实验里面，或者临床的医治里面，他帮助了很多的人。那因为他自己有这种挣扎，觉得到底是心理学有用，还是我们的圣经有用，所以他一直在跟神求怎么样从圣经的真理、圣经的道理里面看见这些医治的原则。所以他的领受都是根据圣经的教导来衡量。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我也是要分享给大家这个讯息。首先我们来讲到，就是说他他主要心理学主要是针对情绪的问题。我们人有很多的今天的社会各种的压力造成我们很多人有情绪的困扰。我不小心一直看那个讲表的话，麻烦你们体谅一下。所以说这个我们的情绪的问题是我们当今所有人都要面对的。有时候甚至在个人里面都有这种心理的战场。所以我们可以从旧约的一个故事开始来讲，就是约伯的故事。到刚得救的时候，这本书在很长啊，我实在是念不完，这个一开始真的一下子没有办法懂它的意思。但是后来经过很多次的理解以后，终于知道所以约伯他受了极大的痛苦，就好像你可以想象，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个人，我信主了，但是我有很多情绪的问题，我有很多的困扰，我有很多的环境，我不懂神为什么这样对我，我不是已经得救了吗？神不是要祝福我吗？那么可以想象，所以约伯就好像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又出现了约伯的三个朋友。那这是圣经上说是他的朋友，可是这些朋友呢，讲出来的话都是非常可能都是好像是对的，但是呢，却对约伯一点帮助都没有甚至两个都快吵起来了。所以好像是说我们知道了一些道理，我们知道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我们要知道可能神在试炼我们，但是这些所谓的道理都帮不了我们的情绪问题。有一句话说，你的信心帮不了你的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情绪，因为当我们有情绪是神创造的。这也是我们跟那个 AI 机器人可以差别的地方而已。我觉得情绪是神创造的，意思是好的，只是说人要能够在这个情绪当中不被这个像波涛汹涌中被击溃需要一点点需要一些体会，需要一些认识，需要一些成长。最主要就是我们的心要跟着我们的身体一样一直长大。那在约伯的故事里面呢，约伯最后说了一句，约伯一句话说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我想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对我们来讲，不管是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小孩，或者是对我们的朋友，我们真的要记住这一句话，将要灰心那个灰心失望的人，他都已经快要离弃神了这个时候你只要记得以慈爱待他。我想这一句话呢，是他们这个心理医生他要提醒我们，就是说这个人的成长的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一个恩典。如果我们可以给人足够的恩典，这会是他成长的开始。 啊，所有的这些医治，所有这些他们的第一个你要能够先让这些人能够觉得安全啊，觉得在一个环境里面，他们可以来说话，他们可以说出他们真实的想法，说出他真实的感受。当他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心是开的，他的心是开的，才有可能接受他的，才有几个能接受医治。所以所以借着这个故事，我们要开始我们下面的内容。所以在这个一开始，我要先讲一个故事。为什么我们要说改变？因为有的人觉得我现在挺好的，我照我的方法都 work， 我以后也可以这样做。那这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女孩子，她学妈妈煮菜，然后呢，她就打电话问她妈说：“哎，为什么每次我们都要把那个肉后面要切掉一块？”然后呢，她妈妈就是说：“不是啊，我妈妈也是这样教我啊，所以我就是这样做啊，没什么好问的啊。”但是他的女儿就想知道，所以呢，他妈妈又打去问他的妈妈的妈妈，祖母，然后就问他妈妈说：“为什么我们煮那个肉的时候都要再切掉一块？”然后那个祖母也很有趣，祖母说：“我也不知道哎，因为我妈妈都是这样教我的。”所以你就发现，哎，其实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好像我们人有这个倾向，我们会遵从一个习惯，我们不去问为什么我有这个习惯。所以呢，最后他们再打电话去问他们的曾祖母，然后曾祖母为什么我们要煮饭的时候煮肉的时候我们要把后面切掉一块呢？啊，曾祖母就说：“哦，因为我们以前家里那边锅子比较小，所以我们放不下嘛，就要切一点嘛。但现在没有这个问题啊。”对，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很简单的故事啊，你可以了解，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需要认识到我们需要改变。因为一个如果是比较负面的例子来讲，在我们身上，我们的思想里面有一些负面的想法，都很容易让我们进入一个情绪的状态，然后这个是需要改变的。我记得我去上一个管理的课的时候，那个管理叫 critical moment， 还叫 critical theory。它就是说，当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有一个关键时刻，这个关键时刻就是你快吵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说你一定要非常的注意，我们要透过这个我们大脑的学习来处理这个状况。举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经理，他常常开会，他飞出去，飞回来，飞出去，一个礼拜没有在家几天。那有一天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呢？他开始他就跟妻子还没有讲到第一句话，妻子刚要说话，他电话又响了，然后呢，他马上就去接电话，他不是说不接电话，他马上去接电话，这太负责任了。所以呢，他的妻子就很火大，好，然后他呢就转过来，然后就开始讲公司的事情，然后呢，他太太呢看他先生这样子，他已经有很多话想说了。结果他们一生气呢，就书一甩就往楼上去，然后呢，接下来就听到砰一声，很大一声。然后呢，其实在这个故事的场景里面呢，这个第一种情形就是那个先生勃然大怒，他觉得，哎，我是辛辛苦苦的这个才上完班回来，然后马上就接到紧急状况，然后呢，我的太太竟然这样对我，毫不感激我啊，一点也没有尊荣我。这是人的很正常的一个想法，因为他想的是他自己，他以他的角度来讲，我是应该被原谅、被尊重啊，或者是说被理解啊，需要被理解。我们常常会想到这一步，但是我们常常忘记去想到对方的感受，所以我们来看看对方的感受是，他好不容易想要跟他先生讲一句话，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他可能想要说关心他的话。或者想要问他怎么样，结果呢没有办法讲话的时候，一下子情绪上来，所以呢他就去摔门。那这个在这个学习的这个课程里面，他教我们其实第二种反应是比较好的，因为他说其实我们人的情绪的反应其实不是一个单步骤的，其实在大脑的科学里面，他们研究发现，其实你从看到一个事实，你要再开始有一个故事，像故事一样，这个故事最后会导致你的情绪。所以 你编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或是你怎么理解呢？这个场景，这个发现就会影响你的情绪。所以来讲，第二种场景就是说，当他接到电话，然后讲电话，然后呢，太太摔门，砰，然后呢，他心里面呢，他不是先生气，他心里面先想，我听到一个声音啊，所以所有的事情都要从这个 fact 开始，对不对？声音啊，的确，我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很大声，但是接下来这一步就是说，他要想说，哎，我听到这个声音很大声，是我太太关的啊，她很生气。然后呢，她为什么生气？因为她爱我，因为她爱我，她对我有感觉，所以呢，她有反应出来这个。当她忽然理解到，她这个声音很大声的原因是因为她的爱，虽然爱的表达有很强烈的人，有很温和的，但是因着她这样子想以后，第二个场景的时候，这个人他上去敲敲门，跟他太太说对不起，然后他们很快就坐下来，又回到一个和乐融融的家里。所以我想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真的需要透过一些方，今天我们有很多科技，有很多学术，也有圣经，然后有一些部分我们可以从一些我们现在学到的东西来来改良。但是这两个都有一个一样的点，就是我们需要改变。所以承认我们需要改变，其实就是关键，就是我们要如何来得到这个医治，医治我们的自己的情绪，医治我们旁边的人的情绪，或甚至医治更多人的情绪不是只有就是说只是应用在别人身上，不能应用在我们身上。那所以呢，这个所以我讲到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情绪改变这个关键就是我们需要透过一些改变在圣经里面或者从圣经的角度来讲，这叫成长。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保罗的两个很有名的经节让我们一起来念。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我种的算不了什么，浇灌的也算不了什么，只叫那叫他生长的神。第二个，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Amen。我选了这个经节当中的开始，就是让我们看见所有生命的改变其实是从神来的。我就想到说，我前几天跟我太太，我们有一次她说我们一起来方言祷告，结果祷告两句我就开始想，我觉得我不会说方言，我觉得我是不是在乱讲。对，然后呢，后来我又想到一个经节，就是那个林前一二三，林前十二章三节，林前十二章三节说就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能咒诅耶稣的但是没有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称耶稣是主。今天我们歌词里面就有一个耶稣是主，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很多的怀疑怀疑让我们很多更多的一些搅扰，甚至我们就没有办法简单的去相信。但有一些单纯的简单的真理，它其实是很简单，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好像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但是它其实是真理。所以在我们这个章节里面，他提到就是说生长的是在于神，而且神既然在我们心里动了这个善功，他必成全这个善功。那我们要简单的相信，今天我们也许听到这个福音，我们听到这个医治，其实就是神要在你心里起这个善功，神一定会成全这个善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然后所以圣经，从圣经的角度来讲before我们在讲更多的这些心理学或者是他的发现以前，我们再补充一下，就是说从圣经的角度来讲神是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我们，这句话大家都熟耳熟能详但是这个跟我们的情绪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我们来理解一下，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医治这个理论里面， 他讲到就是说 我们要改变，这是第一，我们要先确认，要知道我们需要改变，我们有很多旧的方法旧的习惯。那在这个改变以前，我们要知道那这个跟圣经教导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神创造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或者是创造我们成什么样子？这第一个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恩典，就是就像主耶稣来到地上这个我们的神是三一真神就像这个我们的耶稣来到地上成了肉身为我们舍命他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在福音书上我们看到他对非常多的人有恩典，他来寻找罪人他来赦免这些疾病的或是犯罪的所以在神的这个这三一神里面，我们看到子就好像代表这个恩典一样。然后呢，在你不管你做了多少的错事，不管你过去做了多少错事，在你不知道或者知道以后你做的事情，你都可以从神这里得到饶恕，因为神是创造你的神，那神他有无穷无尽的恩典，他可以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有一首英文诗歌就是说 No matter you cannot do anything to make him love you more， 你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让神更爱你，因为神已经爱你了，所以那也没有you cannot do anything 就是说 你也没有办法让他不爱你。对，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蛮大的恩典，就是说神认为不管你做的或是没有做的，他都能够赦免，他都能够给你这个恩典。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父的角度来讲，我们觉得我们的父神圣经上说公义和公平是他的宝座，所以你可以大概理解我们的所有的不管如果我们有很好的行为，你可以从神这里得到赞赏，你可以讨神的喜悦，你可以从父这里得到这个从父这边得到你的奖赏。那所以我们看父好像就是一个真理的源头，然后呢，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圣灵因为三一的神，他们互相的关联，互相的帮补，互相的理解对方。那我的理解觉得圣灵就像时间一样，在这个地球上最大的力量就是时间所有的东西时间都能够改变一切。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照着神的形象来创造我们人的问题人的时候如果是在神里面，他不会有这种问题，他不会有情绪的问题。但是我们只是像神，我们还不是神，我们还没有像神的这个和谐。所以当我们自己有一个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可能给很多自己的责备，一个罪恶感，这个罪恶感是好像从这个从真理来的，我知道了一个真理，我做不到，所以呢我觉得我亏欠，但是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心里面有平安，或者是别人这个伤害了我所以他做错了，所以我生他的气我也被他惹得非常的生气因为我有个标准在这里。那但是我们可能很难同时有恩典，就是我知道他做错了，但是我可以原谅他。很少人可以同时拥有这两样，但是也有，比如说母亲当一个孩子他在学走路或者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母亲可以因为爱这个孩子的缘故，他赦免他。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神创造我们的形象里面，在这神的特质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们是有的，可是有时候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兼顾。所以接下来这个讲的东西，或者我想要分享的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找回来，或者怎么样来成长，因为成长是我们的目标，也是神对我们的期望，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的一个心意。好，所以这总共这里面有大概有四个方向我们可以讨论，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但是我们拼命的 拼命的去认罪祷告，但是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用。我们拼命的去读经、参加社会，或者是，但是可能没有改善我的问题，哦，因为没有针对，没有找到原因是什么。这第一个我想要分享的叫做相连感，啊，英文叫 bonding， 就好像长一年就要把两个东西粘在一起一样，粘在一起。啊，这之前我讲一个故事啊，它的一个实际的案例。当有一个女士叫裘安，她来到这个医院，然后她是被送进来的，啊，她是因为自杀被人家救起来，然后呢，她其实呢是非常不想要被人家救的，所以在急救室里面大喊大叫，就是不要救我，你们没有权利救我，所以你可以想象她的状态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不稳定。那后来我们再进一步来认识一下这个人，他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他第一个，他什么都有，他看起来都很好，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有一个爱他的先生，他先生也很有名，是一个牧师，他也有一对很好的儿女，然后呢，他也有很多朋友，他在教会也有服事，然后我们就会问，奇怪，这样的人怎么会有问题？这样怎么会想要自杀呢？大家不能理解。但是这个医生通过接下来的交谈，他发现到一个问题，啊，他有一段时间呢，他已经常常觉得一种空虚感，好像外面的事情跟他都是可有可无，他也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呢，接着他可能觉得，啊，睡觉是他最好的帮助，所以呢，他就是觉得很长一段时间靠着睡觉，可是他最近连睡觉都睡不了了，因为他实在是觉得那个黑暗越来越大。那个情绪他已经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方法去压抑，甚至到一个不一步他需要自杀，他已经觉得没有什么留恋。那一般的人可能就是想法就是，啊，你就是去读经祷告，你就是认罪就悔改就好了，就一定会找到问题的。但是这种就是透过一个我们刚刚讲像煮牛肉的方法，不是每一次都是要切那一块肉，对，不是每个锅子都那么小。我们要知道它的原因，就它的原因的根源呢，其实从他们的研究发现，它缺少了与人的相连。什么叫做与人的相连？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成长都需要培养的能力。从一个最简单的开始，就是婴儿成长的过程需要母亲，啊，母亲要喂东西给他吃，母亲要平时要把他抱起来。你会发现婴儿很容易哭，啊，你哭了之后把他抱起来他就不哭，哦，他需要那种爱的关心，那种呵护，那种去对待。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儿子小孩稍微长大一点了以后，他可以不用看到母亲的时候也不哭了，哦，他可以自己做一点玩一点玩具，他也做点事情，甚至就没有看，就是父母亲没有在场的时候都没有关系，哦，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他们成长在这个心理学有一个名词叫做这个情绪的恒常对象。他意思就是说，我已经知道妈妈了，哎，他该给了过我很多爱，我知道他一下子就会回来，只要有他在，我里面已经有内化一个他的形象，他的一个安全感在我里面，这样我们就可以不需要看到母亲也会，这叫做一种相连，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能力。那所以呢，等如果说我们缺乏这个跟人家相连的能力，就会导致这种一种情形，就是感觉到空虚感。我觉得我不需要任何人，我活在世上，我靠我自己就行。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这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神创造人根据他的形象，你不会想象说父跟子没有相连，或者子跟圣灵没有相连，他们都是一起的。你在圣经里面看到他们都是同时出现的。所以呢，他们都会互相对话，他们是完全的和谐。所以在我们这个故事里面，他就是借着这个故事，我们在了解人的需要。那这个故事特别的影响我，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来自一个家庭，我的家庭是不太在乎亲密的关系，好像大家就是你是爸爸，我是儿子，然后我赚钱你就读书，那我们平常没有什么对话。那我跟我妈妈除了教育我以外，她说她现在都想要常常打我， 就是除了教育我以外，他好像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那或是我们兄弟之间除了打架以外，好像没有其他事情。我就是这种记忆哈、啊、很少，就是我就是这个这么普通的一个家庭。
我可以跟你握手。
所以，当我们从这样的家庭出来，孩子有可能，像我来讲的话，可能就是我觉得我缺少了这种与人相连的能力。所以这个故事或者这个点呢，特别触碰到我，他有讲到让我们继续说一下，就是跟很多的研究来显，科学的研究来显示说，在这个社会上，如果你缺乏与人相连，你恢复疾病的能力就会减弱，当然这是个百分比啦，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一定是这样，就是说他研究显示，大部分的人都需要很多人，比如我生病的时候。最好很多人来看我，哦，我就好得快一点，可能是这种情况。我不是说我需要，我的意思是说在疾病的他们心里是软弱的，然后呢他们可能这个很多人的相连，比如说有人打电话跟他祷告，有的人打电话问候他，诶，他可能会觉得他可能会觉得恢复得快一点，这是一种情形。那所以我们也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神其实给人家的命令不多那十诫也就十条，然后还有很多条是跟神的，那跟人之间的不多，但是神却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就表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神要我们彼此相爱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可以有很多种，但是从这个点来讲，他需要我们彼此成为彼此的这个相连，就像植物要根要生长在泥土上面，它不能飘在空中，然后它需要阳光，它需要水，神创造的世界万物都互相的需要，所以我们人也不可能单独的活在地上。所以呢所以在讲到这个，再稍微多讲一点这个相连的部分，就是说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有这个相连的需要但是我们会有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我们想要知道我们到底跟人家有连或没有连，然后这个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第一个你可以知道就是说当你发现你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你会去叫，你会去吵，你会去生气，这个是最正常最好的情况，这个并不严重，这个叫第一级。你简单的例子可以想象一个失恋的人，他会很生气，他会哭，或者他会叫，因为他知道他需要那个关系，但那个关系被伤害了，那他的反应出来了，所以这是第一层，最轻的症状这是正常，应该说这是正常。那第二个呢，就是稍微有一点不正常，就是当他绝望很久或者他失望很久他已经到两眼无神，已经到就吃不下饭，面容憔悴这样，这一种是属于第二级，这个叫做沮丧级。这个还算好，因为他实际上他心里知道他是有需要的，所以如果我们还在这个层级的时候，我们要觉得很有盼望，因为其实这还是正常的。对，然后第三级实际上就是我觉得我感觉我自己是在二跟三之间，或者是。我已经在第三了，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我们是完全的跟我们发现我们完全不需要，因为我们的心里有一种防卫的机制，说要么就是我要，要么就是我完全不要，就是好像黑跟白一样，他没有这个当然也我们只是很简单的来叙述一个理论嘛，所以就是说当你完全的否认你的需要的时候，你就是孤立，你就是把自己孤立出来，一开始还觉得挺好的，因为就不会再因为那个东西让你情绪有波动，那个东西伤害不了你，你觉得很安全，因为你把自己放在一个保护罩里面这个叫做孤立。然后孤立呢就是最严重的情形，这个是医生觉得最难医的，然后没有办法，他都已经自己要这样子了，我们真的只有在这种情形，我们真的只有靠神圣灵来光照我们圣灵来关照我们所以在这个孤立这也是造成很多的问题，因为今天我发现这个在我们这个 世界上有很多种表现，就是说其实原因可能就是这个，我们缺乏与人的连结，就像好像植物吸收不了养分一样，我不能从别人那里得到他那一部分的供应或者是关心，或者是这个，所以我们如果不能够有这些东西，我们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沮丧、生气，这是很明白、很容易理解的。然后也有一种是叫做就是刚刚我们讲到这个例子里面，他讲到空虚感。当我们感到一种空虚感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你真的需要找别人聊一下。这种聊不是跟牧师讲一个 hello 这种打个招呼这种聊，这种聊是说，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很难过的事情，你会不会跟牧师说？比如说你可以这样想一下，所以就可以知道说，因为你可能会觉得牧师可能很忙，牧师可能会拒绝我，牧师可能就是说，当你会有这种想法的时候，那就表示你们没有存在那样子的连结，或者说那连结还不够所谓的这种叫绑定一样，会粘在一起那种很强的这种，所以我们都需要去得到或找到一个，其实不管是从我们的伴侣、从我们的朋友或从我们的亲戚里面，我们要得到这样的力气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连结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空虚感你高兴你可以分享所以你有难过你可以找人诉说，所以你不会觉得说完全无助、完全孤立，所以那种无依感其实也是一种蛮明显的表现有一些不是很明显的，比如说罪恶感，你可能很不能理解说一个孤立的人怎么还会有罪恶感他已经不需要别人的认可，或者他也不需要跟别人去人家承认什么，或者是他只要自己活得好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的人的心是很奇妙的，就是说当你缺乏或者是这种跟人的关系的时候，他心里面很奇怪的这个想法说，我有问题，所以人家不喜欢我。其实他没有问题他只是缺乏这个关系，但是呢他却会把他扭曲这样的想法，会想成一种情形说是他的问题这种就稍微有点严重，因为他的想法是扭曲的他自己他怪自己其实这也是一个因为缺乏这种与人的相连造成的一个现象。那再讲一个比较特殊的过分的照顾别人这个人他看起来都没有问题，可是他有一个特色，他非常喜欢照顾人，照顾这个照顾那个，他非常的忙，但是呢其实他也是需要跟人的关系，他只是透过这样子的情形他去付出他的关心好像呢他觉得这样就跟人有关系，但实际上他的心里面其实还是渴望一种关系，他需要被人家了解，他需要很多他需要跟人有更深更亲密的关系这是所谓的这个缺乏相连可能会造成的各种问题。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些现象，那你说那很简单，我们就去跟人家连，我就去参加这个 party， 我就认识很多人我就连了，对不对？但实际上它不是这么容易。所以呢从我们统整他这个所谓的这些研究以后，他发现其实我们过去会存在很多不好的经验我们不好的经验可能我跟黑人有不能连，或者我跟谁不能连，我们会有这种经验，但实际上是不是真的这样？不是。比如说我可能看到印度人有时候会觉得怕怕的，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机场的时候，我就手机就放在那个椅子上，然后我就上了那个 bar， 然后我就要走，结果 bar 门关起来了，我手机在那个座位上想要想办法把那个门拉开，又拉不开，很急很急。可是那时候却有一个印度的小伙子，他就在外面，他捡到我手机，然后我就敲门，然后他看到我，然后呢他那个爸很奇怪，他也不是说关了以后就要走了，他是好像在休息还是什么时候，他也会等一下，他门会关起来，那等到他快要开车以前，他又会再打开让乘客上来，所以我终于拿到我的手机。而这是一个在我一个最觉得不可能的人身上 拿到的恩典，这是神也是在教育我今不要去有对人有这种偏见。因为其实人不管你是哪一种人，白人黑人都有好人坏人，不是说哪一种人他就一定是怎么样的人。但我们需要慢慢学习这种敞开的眼光，让我们有这种眼光去分辨，而不是一律通杀这样。对，然后所以呢，这个我们有这种不好的经验，我们有扭曲的思想。刚刚提到一个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以为是我们自己有错，但实际上问题不在于罪，也不在于说我没有做多好，而只是我需要想办法去跟人发展出这种关系。啊，那最重要的是我们人有一个防卫的机制，造成我们不愿意跟人家深聊、深谈，或者是可以发生更亲密的这种深层次的这种交流。我们可以交流到一种程度，就是我愿意分享我的梦想，我不会怕被牧师笑，可能很好笑，但是那种笑只是说开玩笑的笑，不是说的就是贬低你的这种。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朋友需要有这样的朋友让我们可以把我们深层的思想不管我们的好的不好的都愿意分享，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有个很健康的身体。那所以我想最后一个结论就是说当我们试着要认识到我们需要这个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然后我们在我们不能做到的地方，我们要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今天能够给大家的这个学习到的经验，就是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去跟人建立关系，这会使我们空虚的心得到满足。那第二个我想要介绍的就是相连的对面，就是叫分开，你要跟人家稍微有一点距离，或者要说界限。讲这个界限是不容易的，因为但我觉得其实这两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好像我是一个缺乏相连的人，但我的太太呢，她却是一个缺乏界限的人，所以说我们两个是一个极端这样。就是说你可以怎么理解这个界限，就是说好像神创造人就是单独的，你就是要不然神就创造一团就好，对不对？那为什么神要创造我们单独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就是真的是不一样，我们的神他太丰富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达。但是你可以从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三节的，也是一二三哈，我们来看这个，我们一起来念这下经节好吗？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神创造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是有个人的心。你可以看到圣经上说神常常说我是我是，神是我是那我是，他说我是慈爱，我是公义，我是怜悯那所以你会知道有一些东西神是，那意思就是说有些东西神不是啊，对，所以他肯定是有一个分别的，就像我们人跟人的确是会不一样，我们会有一个分别。那有些时候我们不太会很多人都会说我不太会说不，人家叫我做的事我就会去做然后我就尽力把它做好，听起来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可能如果今天青少年比如说在青少年中有人来邀请我吸毒品，那说经验一下，我没有试过，你怎么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好不好，对你你是体验一下抽烟你们抽一下嘛，大家都在抽，成人都在抽，为什么我们不抽，就说有一些人来提议你也是要画界限，这种你要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那这个说不这个东西每个人都要学习。所以我们来回到这个圣经来看这个夏娃的故事我就听到了，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过圣经上第一个说不的例子是在创世纪里面这我觉得很 amazing 你记得蛇来找夏娃说话的时候第一个事情应该说神先告诉亚当夏娃，我创造你们很多东西你们都可以做，很多树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但是我有一个树的果子你不能吃，这是不， 这圣经里面第一次说到不，他教导他们说你们要学会说不。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从圣经这个最源头来学到很多的经验。诶，你觉得你不太会说不，对不对？那你看到夏娃落到什么下场啊？就是说夏娃呢，他就当蛇来提议，蛇来诱惑，他没有说不，他没有说我不跟你说话，他也没有说我不接受你的提议，他直接说，他直接就照着他就想，他就开始怀疑，他就想，嗯，神可能不是这样说，或者说神是这样说，或者说也许我可以试一下，但是他忘记了，当你去采取接受恶者的提议，你接受这些不好的建议的时候，接下来就有一个所谓的后果 consequence， 就是在圣经里，在创世纪里面，你看到神已经告诉他们，你要对那个东西说不，如果你吃的话，那你就会死，所以神已经把这个摆得很明显了，这是有一个后果的。不是说保罗也说所有的事情你都能做，但不都有益处，对吧？那我们要学会说不。所以夏娃的故事给我们一个理解，就是说当恶者来提议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界限，我们要学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界限的时候，那我们学习说不，其实就不会落到那个后果里面去。当我们不能说不的时候，那我们就会产生一些后面的后果啊。这个界限啊，还有讲到一些关于人跟人之间一些责任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去背负别人该背负的责任啊，那我们就会变成好像在讨好一个意思啊，就父母跟小孩的关系很容易变成是这个情形。有时候小孩过度的讨好父母，有时候现在也有些父母过度的讨好小孩，就是说我们都需要去学习这个界限。这个界限就像是亚当夏娃在面对这个生命树知识善恶树，他需要有界限，他知道什么东西不能做那他就能够不会落入这个网络。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有一个故事，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园子里面，这个富户呢，他去街上看到很多人闲闲的，他就让他们来到那个园子里面做事情，那就是中午。然后呢，他又下午两三点、三四点去外面看，又看到一堆像 Amigo 一样在那 Home Depot 前面一些闲闲的，他们在等工作。那他又发了好心，他又请他们来工作。然后呢，最后呢，在结算的时候呢，他每个人都发一样的钱。这个是他讲定的价钱，你来做我给你多少钱你今天来做我就给你这个钱。那在分钱的时候呢，就有些人不高兴了。然后呢，这个园主呢也很有意思，园主他没有去跟他说对不起，他园主说我的东西难道不能随我自己使用吗我的时间、我的金钱、我的爱心不能随我的时间使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我觉得这个意思里面也帮助我们在，就神不是一个烂好人但是当人出现这种用神的好心去跟神 argue 的时候，神也很有智慧，神就是说这个基本上是因为我做好人你眼红了吗神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比较，为什么会有这个嫉妒但是神其实是在告诉他，这个是你要去面对的问题神是一个慷慨的神，神是一个大方的神，神是一个赦免的神，神是一个给恩典的神。但是如果我们去跟神说，哎呀，为什么那个人白白得到恩典，我是大儿子，我在你家里做牛做马，我都没有得到这个肥牛肚如果我们还有这种想法、这种心态的时候，神是说，这个是你要去处理的，这不是神要去负责所以你也看到神跟人都有这种负责，什么该是神负责，什么该是我们负责的。所以你也就知道我们需要努力的学习，要找到我们生命上的这些界限，把我们自己永远为我们自己的生活负责。对，我不能为我父母的生命负责，但是我可以为我自己的生命负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试着想要去帮别人负责，却忘记为自己负责 所以我们要努力在该努力的事情上面。除了这个与人的关系以外呢，我们也看到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我们第三点叫分别善恶。我们因为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天然的景象，我们自从我们受了教育，我们知道甚至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们都会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会去分。我记得有时候跟小朋友看电视的时候，他们最喜欢或者带他们去看电影，他最喜欢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对。然后我们就要开始跟他讲，好，先不要讲话，这电影院不要吵，就是那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然后等一下就好。然后是他又在问，所以你知道人很喜欢去分善跟恶，那我们倾向于接受善，我们倾向于不接受恶，甚至在我们自己里面有善也有恶，或者社会上有善也有恶，但是我们倾向于就是要么我全部看善的，要么我全部看恶的，要么我全部否决恶的，我全部否决善的。你知道我们容易去落入到这样的一种这个欺骗里面。但实际上你要看看我们自己的本身呢，有一个是我自己想要做的，保罗说叫我想做的我做不到，但是理想的我想要做到我讲到要很厉害，然后但是我做不到，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自己就有这个问题，有一个理想，有一个真实，这两个不见得一样，但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能够同时接纳善与恶。为什么在我预备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神看到亚当夏娃吃了这个知识上就要把它赶出园子呢？为什么在中文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忘记，就是说那三位一体的神，因为他帮这些亚当夏娃做好衣服以后他把他们赶出去，因为他里面有个字叫恐怕他和我们一样但是我去翻英文呢，英文没有这个恐怕这样子，好像我在中文读到的意思好像说神很害怕我们跟他一样好，或神很害怕我跟他一样，神需要害怕我吗？我这个以前有个错误的观念，觉得读到这一节就是神太小气了吧，就是为了这样就把我们赶出去了吗？但是实际上呢，你有没有想过了？反过，我在英文里面找到他只是讲 must 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字，那他没有讲到神害怕 fear 或者是 afraid， 他没有认为说人有这个能力有什么不好，但是呢他却把他们放进去放到伊甸以外的地方，这以外的地方以后人就开始循环，人就开始生老病死，人就开始经过耶稣的救赎，甚至要到有一天要到再回到永恒里面，好像神把我们放到一个救赎的计划里面。这是我读到在这里面得到一个启示，就原来我以前我误解神了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伊甸园以外，他知道我们如果有这个分辨善恶能力，但我们没有办法融合或者是承受善和恶并存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痛苦，所以他让我们没有活1000岁10000岁，他就让我们人的寿命到了以后，他就回到他的土里，他就喜了安息。但我觉得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讲我们要真的在深层的理解神的用意或者去体会的话，我们可能觉得神是在保护我们，他不是让你们永远的在那善恶纠结征战里面，而是让你有一个结束，有一个休息的时间，那这个是神的计划。我们不明白，但是我只是透过这个地方我认识到说，其实我们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善和恶都在我们里面并存，有时候我们就只想要我们身上有好的，我都不想要那个不好的，不好的我就是掩盖，或者是不给人家知道，对，掩盖起来，或者是说我就非常的苦恼，甚至到忧郁的程度其实这不是你的错，但是也许这就是我们人就会有这样的软弱或者是有不同的需要。那这个善跟恶呢都在我们里面，在罗马书8章保罗告诉我们说那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所以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情形，我们会定罪自己， 但是这个地方特别要强调，怎么样把人从这个善恶定罪里面救出来？你要在耶稣里面，你在耶稣里面靠着圣灵的律，靠着圣灵的律，你就能够就能够超越这一切。所以它不是改变你的环境，而是超越这一切。我听到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他就是说，你知道我们常常立志行事，对，做不到我就觉得自己没用。然后他就讲一个环岛的例子，就是台湾的教会讲的。他就说我从台北出发，往桃园，往新竹啊，要绕一圈。结果每次我做，就往我行立志一下，我做到高雄，做到台南，做到桃园的时候，我可能就开始发现，我什么东西没有带，或者是我车坏了，或者是我没有了，然后我就放弃这个环岛，我就回到台北。然后呢，我又再一次好，我要立志在环岛。然后你就说，我就从台北再出发，要再进，我这次到台中，然后我又失败了，我车子又坏了，我又回台北。你会这样做吗？不会，对。一般人你要去旅行，就是车坏了修好，修好继续走嘛，对不对？跌倒了继续站起来嘛，对。所以这我们要去容忍，我们要去饶恕，跟我们自己相处，知道有时候我做得到，有时候我可以做到很好，有时候我会有高有低，但是你要能够接纳自己。这里谈到特别就是分别三个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接纳自己，不用重新出发，我们就继续出发就好了，这样子呢就很快就可以环岛了。对，所以呢我们承认错误，我们不需要去掩盖，但是我们也接受饶恕，不管是饶恕自己也好，饶恕别人也好，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我们开始新的旅程，而不用一直纠结，没到每次都要回去原点重新出发。对，这样我们才能够发展出我们真实的我出来。也许我今天的讲道还不完美，也不够精彩，但是呢只要我要做，我就继续的越做越好。我今天到这一站，下一个站到那一站，对。所以呢我们一样就是这样，如果可以发展出我的真实的自我出来。对。那最后一个我讲到我们这个它还有一个面向，就是我们的情绪的问题，有时候来自于说我们还没有成长到成人的样式。那成人的样式你大概可以就像我们身体一直长我们的心智一直长，我们经验一直长，我们的权柄一直长但是我特别提出来这里有一个点，它就是说当我们用这个成长的例子来看我们属灵的经历，比如说在青少年的阶段，你跟大人有不同的想法你想要这样做，但是你的父母可能告诉你要这样做，你们会有一个冲突，他叫你叫叛逆。然后呢但是呢如果你的只是一时的情绪，或者只是你一时的私欲，那你这个叛逆肯定是会失败的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单独的想法是符合你自己的需要符合你的，比如说我要去跟我的朋友连结，我要去跟外面的朋友，因为我将来需要靠朋友我的爸妈将来不会帮助我，我需要在社会上我要有各种能力，我要有各种人脉，我需要去外面朋友，我是要学会怎么认识朋友结交好的朋友。那父母亲要把你关在家里，那怎么办？所以当有这些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像我们在这个属灵的经历一样，因为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讲到，他用这个律法就好像是一个我们的保护者，当我们还是孩子或者叫奴仆，还没有承受家产以前，我们是要在这个律法下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圣经啊，加拉太书3:23。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就好像我们需要从这个律法里面出来，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前，还没有领受到这个福音以前，我们是在律法之下接受律法的管教。但是呢等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告诉我们更好的律法，更高的律法，属灵的律法的时候，你要从那律法里面出来很有名的一个例子是 耶稣的朋友，耶稣的同伴，他们在麦地边经过，他们肚子饿了，然后他们掐碎来吃，只是因为当天是安息日，所以呢，这些律法师或者是就挑他们毛病，说你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了不该做的事，但是耶稣却为他们说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要从规条里面出来时候，我们是要进入到神的爱的关系来看这些律法。所以律法是为了要成全人，而不是人是为了律法。当你是用爱的角度来执行这个律法的时候，你可以执行得出来。当你只是想要守一个规条的时候，你守不住。所以举个例子来说，就是说如果今天我把球棒给牧师，把一个球棒给我太太，然后我说你们可以打我，那你觉得谁比较有可能会打我？这样我就不知道怎么讲下去了。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规条，就是说牧师可以说这个怎么可以打人，不能打人，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很明显就是道德的问题，所以他不会打我。但是我的太太可能是因为她爱我，她不会打我。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真的要去学习守神的律法，如果我们是从爱的角度，你会得到更大的力量，你会去遵守，你会知道你不会想要伤害那一个人，所以你的爱可以成全你的律法。对，我想讲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要从这个长大成人，可以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学到，就是说一个是说我们要能够抵抗，或者是去成长到一种程度，就是我们可以有我们独立的想法，因为这是人成长的过程。当我小的时候，我在父母的管教之下，但是当我成长以后，我是要为我自己的生活负责，我要去赚我自己的钱，我要靠我自己的力量去赚钱，去买我要的东西，而不是靠我父母一直供应我。当然我有时候需要他们的帮助，不是说接受他们帮助不好，而是说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我们成长它有个目标，它是要为自己负责任。等我们成长成长大成人，我们可以为自己负责。那在这个属灵的经历里面，就好像我们需要离开这个律法的管教，我们要直接连于神，我们要从神那里去领受，从神那里去发展啊。所以努力成为负起成人的责任，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权柄的人啊。比如说你有孩子，那你是孩子的权柄啊。你有员工，你是员工的权柄啊。你有你自己的事业啊，你要为你自己的产业，你要为自己的事业负责任。所以这是我们成人有一个成人的责任。当你有一个权柄，同样代表你有一个责任。但我们要学会怎么去负担这个责任。当我们不会负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忙忙碌碌我们急于讨好人家，我们不敢违抗跟我们意见不一样的人。其实简单的说，你就是要离开人的辖制，要直接从神来领受，对不对？所以最后结尾的一个话就是说圣经上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的发出。所以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心改变了，我们的看法改变了，所以我们的环境改变，甚至我们的身体也可能改变。如果我们是一个我们是有一个疾病然后因为我们情绪引起的疾病，等你改变了你的想法以后，也许你的疾病就会得到消除，你就得到医治甚至有一些可能是情绪上的疾病，也因着认识神，知道神的饶恕、神的恩典，还有神要我们如何与自己和好，有可能你也会从情绪的疾病里面得到医治。所以我们想改变我们的心，首先就是要来跟神建立关系。我以前一直听不懂什么叫跟神建立关系，我觉得好像讲得很深奥，又好像讲得很模糊，然后我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叫神有关系然后其实从这本书来讲，最简单的讲最白话意思就是说，你要说你需要神。当你不明白你需要神，那还有什么关系呢？是吧？就是说你就不会有去建立关系。 其实我们要跟神或者是跟人建立关系，最简单的一个东西就是需要。当你明白你这个需要，那你很自然就会有这个关系。我以前的教会有一个比喻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吃药的阶段，我跟神是药的关系，好像我有个病，神是我的药，那神专治我，所以这个我们的关系就是药的关系。那可能你会后来会进化到一个程度叫做饭的关系，神跟我，神像是我的饭，神的话是我的食物，没有神的话我走不下去啊，这个就是更好更强烈一点。对，那还有一种关系是更好的，叫糖的关系。那我不知道糖的关系就是说，你吃到神的话是觉得心里面是甜的，就是你跟神在一起是好的无比的。那这个叫这个就是代表说关系的一种不一样的情形。但我觉得最简单讲法就是，你需要神，那你就跟神有关系，简单。所以末了我想要分享这首歌叫做所以我不问为什么。因为为什么要分享这首歌哈，就回到我们约伯的故事。过去我读不懂，就是约伯为什么后来就跟神好了，就是说他后来说，我过去是风闻有你，现在是我亲眼见你。但我总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好像没什么感觉，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目前的理解就是，我后来好像感觉我懂了，就是他其实跟神连上了。因为他本来只能够说，只是听到很多的教训，他照着去做。就像我们今天有一些基督徒，或者是我刚得救，我知道很多的道理，我知道神是这样那样，但是好像我跟神就是没有那种关系，或者说我不懂神，或者是我不知道怎么跟神连啊，或者是我不知道我哪里需要神。有时候甚至我非常的靠我自己。我努力的做自己，我努力的想要做出好人，这个就是，然后甚至我们做不好的时候，我就开始问，为什么神怎么会这样？为什么？可以开始放没关系，可以开始放。好，所以我们在约伯里面，我们看到他后来真的跟神连上了以后，他就不再问为什么了。他没有问为什么神，我这个伤什么时候好，神什么时候钱还我，但是他当时就已经跟神完全相服一生了。好，我们一起来上这首歌。
我认识的你是永远不会失败，穷尽的慈爱，我认识的你是良善，我认识的你是永远不会失败，我认识的你是万物的主宰。所以我不为什么，就算洪水把我的世界淹没，所以我不问为什么，因你坐在宝座。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你的公义和信实从不落空，所以我不问为什么，我凭信心而活。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像约伯一样来认识神，认识神或连于神到一个程度，我们可以对他有信心，不用再问为什么。
我认识的你是温柔的爱，
要站起来哦，领受，我们还要再唱一次。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还是会难过，还有忧伤的时候。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
日子不总是好过。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生命的重要是会那么难承受。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一切在他手中。
把你生命的重担放下来。
为什么春风吹把我的视线淹没？为什么有你坐在宝座？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你的供应是从不落空。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我凭信心而活。
像海浪一般一波一波的打向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当中心里有重担的，这个时候就按着我们歌唱歌词当中就跟神说，主啊，我不问为什么，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的苦楚，为什么我有那些卑鄙的儿女，为什么我有这些常常吵架的配偶，或者是说我有说不清楚的父母，不管我的人际关系，不管牧师跟我的关系，不管是会友跟我的关系，主啊，我仰望你，
你穷尽的慈爱，我认识的你是良善，我认识的你是永远不会失败，我认识的你是万物的主宰。所以我不问为什么，就算风吹我视线淹没。所以我不问为什么，因你坐在宝座。为什么你的供应是从不落空？所以我不问为什么，我凭信心而活。
放下我心中的重担，他的力量，只要让我们改变，因为改变带来医治，改变我们。改变我的人际关系。
认识的你是温柔的阿爸父，我认识的你是丰富，我认识的你是和天在一起住，认识的你是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不问为什么，还是会难过，还有忧伤的时候。所以我不问为什么，日子都总是好过。所以我不问为什么，生命的重有时会那么难承受，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一切在他手中。有时候，总有时候。
忧伤的时候，所以我不问为什么，日子不总是好过，所以我不问为什么，生命的重有时会那么难承受，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一切在他手中，所以我不问为什么，四散洪水把我的视线淹没，所以我不问为什么，因你坐在宝座，公义的心事从不落空，所以我不问为什么，我凭信心而活。
主啊，我需要你，
阿门，
哈利路亚，我要与你建立关系，哈利路亚。谢谢，我们大家觉得 Scott 弟兄讲的好吗？谢谢，所以啊，请坐，大家啊，感谢主啊。很高兴啊！我们今年上半年，我们有三位新的弟兄姐妹啊，在讲台上有逐日的信息哈，很好。那我们下半年还会再继续请他们来讲哈。所以呢，我可以多休息啊。我的盼望，我的梦想啊，刚才他们说。我们要有光顶，对不对？牧师的梦想要跟你们分享，最好是一个月我只要讲一次道就好了，好不好？然后其他三个礼拜都是别人讲，那多好啊！不是说牧师懒惰啊，你要知道我是我 push 我自己 push 我到极限了、啊。所以最近师母说你必须要休息哈、啊，所以我现在真的在休息。所以我很高兴啊，我们应该多给弟兄姐妹啊多多上台讲道的机会啊，好不好，弟兄姐妹 ？Yes, yes, Alice, you may be next one. 哈哈哈很感谢主啊，我觉得今天的道非常好啊，改变带来医治。如果我们都是每一天都一样，你没有什么改变。那你不会得到医治，那其实还有一句话，就是你的生命也不会成长，对不对？这讲了半天就是这样，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神使我们生长，那生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常常在他面前，你一定要常常的认罪悔改，如今在基督里面不定罪了，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你必须要常常悔改，因为有悔改以后才会有改变嘛。如果你说哦，就是在基督里面不用改变，反正他已经不定罪了，那你就完了。这个在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你要改变，你的改变唯一的出路就是认罪悔改 ，repentance。所以你要改变你的行为，要从 repentance 开始。就刚才我们 Scott 弟兄所讲了很多的例子，对不对？你要从一个你太太关门很大声开始改变的时候，你要先 repent 你自己，你才会看见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在那个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你开始改变，你的关系也就改变了。那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啊。神跟我们的关系不是说他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了，然后呢，然后就看着你用一直用关爱的眼神看着你，没有错。但是不要忘了，上帝是公义， 要 maintain 跟神之间的关系，他不会改变，那是他的慈爱的一面，但是他还有一个公义的一面，他是不以有罪为无罪的。所以现在很多的神学上面的误差，不是这样吗？ misinformed， 就以为我们不需要悔改，反正神会赦免我，那你就大错特错。所以今天的改变带来医治，我觉得很重要的，就稍微补充一下， You have to repent。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你要维持这个关系，就像我们跟夫妻关系，你要维持这个甜蜜的关系，你是要每天去维持的呢。不能说我们结婚的人反正订了婚结了婚哈，你是我的你跑不掉了，不能这样。了解的人，你要维持关系，好吧，嘿，才能够走到永远嘛。哎 ，yes， 改变带来医治，改变带来救赎啊。如果说这个医治就收走了关系的话，所以呢，稍微补充一点啊。我觉得斯卡利兄呢讲的非常好，我相信大家呢都会记得啊。牧师拿棒球棒不会打人的，你放心哈。